阿门，谢谢主，让我们能在主的殿中能够一起敬拜，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每一次聚在主面前敬拜的日子。谢谢主。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看你左右两边的人。不知道最近大家心里面有没有让你特别心烦的事情？或者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让你非常的烦恼、很担忧的事情。感谢主。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从愁容到光荣》。有人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科技让生活无比的便利，我们能吃到我们想吃的，我们能看到我们想看的。我们哪怕是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美景，我们也能够吃到各地的美食，我们的物质很丰富，也没有缺乏。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最累的时代，我们比父辈拥有了更多，但是我们却似乎我们的焦虑也更多了。我们的微信里面有好像有回不完的工作的消息，我们家里面有除不完的琐事，新闻里面都是世界各地的冲突和动荡，我们忙着赶路，忙着打卡，忙着实现又一个的目标。可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一个最诚实的声音会浮上来，我累了，我心烦，我有时候觉得特别没意思，为什么呢？但是问题来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说我们烦吗？好像在我们的教会的文化里头，好像就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标准吧。属灵的人总是应该要喜乐，总是要平安，总是要充满了感恩。我们周日我们照常聚会，我们脸上带着好像很标准的微笑。问安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一切都很好。可是那一份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烦躁、忧闷、迷茫，我们却把它藏得非常的深。甚至连我们自己，我们都不愿意承认。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于是好像我们就带着一个面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我们好像活得也越来越不得真实。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诗篇42篇，这一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他们是在圣殿里的敬拜领袖，他是专业侍奉神的人，按理说他是最懂得要如何喜乐的赞美才对。可是这位诗人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的里面烦躁？他不仅忧闷，他不仅烦躁，他还把这一份情绪写下来，编成了诗歌，让世世代代的人唱诵。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不 OK， 意味着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不必伪装坚强，意味着我们真实的信仰是要通过人生的幽暗。这篇诗篇就是一个心里烦得很的人，他如何一步一步跟神聊一聊，最终走出他的阴霾。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位过来人，他如何在忧闷烦躁当中转向神，他的愁容如何变成了光荣。我们一起来读诗篇42篇1到11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起。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 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纪念里，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阿们。这位可拉的后裔，他在被掳，在流亡中，他因困境，他没有办法来到神的圣殿来敬拜，所以他写下了这一首哀歌。诗人所处的地方是旷野干旱之地，他内心极度的渴想与神重新的连结。正如干渴的鹿急需要溪水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第二节，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我们看到第一节，我的心啊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诗人开篇这句话就好像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灵魂深处的门，他没有说什么大道理，他也没有说来赞美神的属性，他先说自己的状态：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我渴了，非常的直接。这是一句比喻，但是他为什么要用鹿来做比喻呢？为什么他不是说如牛切慕溪水，或者说是如人切慕溪水呢？要理解这份渴慕的强度，我们也需要回到诗人他当时他生活的场景。在巴勒斯坦地区，多是旷野和山地，干旱少雨，而且鹿的体型轻快，它新陈代谢也极度的快，所以它的汗蓄不发达，散热主要是依赖呼吸，所以在干旱炎热的旷野奔跑后，它的体温会急速的升高，必须快速找到溪水降温，否则它会因热衰竭而死。这时候水对它来说不是一种想要的享受，而是没有就会死的必须，所以他不是很优雅的去散步，说我想要水，他是不顾一切伸长了脖子拼命的要奔向水源，因为他再不喝水他就要倒闭在旷野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我们今天对神的渴慕有这样的呼求吗？是一种出自于生存的本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还是常常是我有空了，我需要了，我应该要灵修了，还是说我再不遇见你，我的灵魂就要枯竭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都充满了一些的假的水吧，我们说伪水源，好像我们很追求工作的成就，我们也追求家庭的幸福，我们也追求别人的认可，我们也追求一些生活上的娱乐，但是这些东西它本来也不是坏的，但是我们试图用它来解灵魂渴的时候，我们就像喝那个海水一样，越喝越渴。先知耶利米说2:13，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拼命地为自己凿造池子，赚钱的池子，成功的池子，可是这些池子它会破裂，它存不住水。真正的渴慕是承认我的池子是漏的。这位可拉的后裔，他曾经是圣殿的敬拜领袖， 他有这么宝贵的身份，他也有很丰富的服侍的经验，但是当他被掳流亡，他远离圣殿，他失去了他熟悉的环境，他失去了他原有的工作岗位时，他发现那些的仪式、那些的身份、那些的事工都不能代替神自己。他对神的渴慕必须要回到最原始、最本能的，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可想神，他用了可想神，就是永生神。他没有说我心里可想平安，可想喜乐，我可想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他说的是可想神，他特别的强调这一个词，就是永生神。永生神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活的神。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当时诗人的所处的环境，仇敌在讥诮他，你的神在哪里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你的神是真的，你怎么让你沦落至此？如果你的神是活的，怎么他不来救你？在讥诮和怀疑中，诗人他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宣告，他说我渴慕的是永生神，是一个活生生的、是有位格的神。他曾在历史当中说话行事拯救的神，他不像外邦的神，是聋的、是哑的、是不能动的，他是活的。因此他觉得他能，神能听见他的呼求，回应他的干渴。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慕神，我们其实是在渴慕神的祝福、健康、顺利、平安。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需求，当作我们的满足。但诗人告诉我们，我们信仰是什么？不是要得着什么，而是要得着那一位赐予者，得着神自己。主耶稣在井边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他没有先解决这个妇人婚姻的问题，没有先给他物质的满足，他先给他自己，把那生命的活水给这个妇人。诗人说，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的心里面是充满了煎熬的，是充满了距离的。对于诗人来讲，他觉得朝见神是要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和众人一同敬拜，那是他最熟悉与神相交的方式。但是如今他被掳在外，圣殿遥不可及，他的渴慕因着地里的隔绝还有他处境的艰难变得更加的强烈和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渴慕常常是在失去或隔绝中被唤醒的。当我们一切都很顺利、很美满，事业也非常有成，我们非常的健康，我们很容易把神当作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加分项，而不是必需品。当我们失去了健康，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像诗人一样，他失去了他熟悉的环境和服侍岗位的时候，那些曾经他依靠的水源好像突然就干渴了，那个灵魂深处对神的真实的渴慕才会生发出来。我想到很多年前，我和蔡老师我们去到江苏，在那边待了两年，在那边去工作。虽然我们在那边好像什么也不缺，我们也去到当地的教会，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内心深处我感到非常的空虚，我非常的想回来。在过年的时候，因为爸爸就会给我们寄香肠腊肉，寄了一次又一次，那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每天我们就吃香肠腊肉，每一天真的直到把它吃完为止。 就觉得那个香肠好好吃啊，好像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常常都在想，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再多攒点钱，我们就能回去了。我们想快点回去，那个地方简直是对我的皮肤也非常的不适应，所以我感觉很恼火。我的皮肤擦了那些保湿的，根本就不管用，它还是会裂，所以我感觉好像冬天夏天都是一个煎熬。所以说当你觉得你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你才会觉得是一件很可贵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自省一下，如果今天没有教会，如果没有小组，我们也没有服侍，我们只剩下你和神，你的信仰还能立得住吗？你没有属灵的同伴，我天天我就在家里面祷告，我亲近神，我不知道我们的信仰还能不能站立得住，我们的渴慕还剩下多少。当我们感到空虚焦虑烦躁的时候，我们本能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们是打开手机刷视频，是去购物消费，还是我们去找人倾诉，还是我们要转向神呢？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害怕渴，渴是代表我们的灵魂还活着。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神没有任何渴慕了，他的灵魂已经病危了。所以诗人从渴开始他的祷告，这也是他一个智慧的起点。所以只有承认自己渴的人才会去寻找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反省我们自己。而这个诗篇它也没有停止在我渴的状态里面，诗人就带着他的渴慕也走进了他的人生的幽谷，他也记录下他生命当中黑暗的挣扎。而诗人的痛苦它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所以他面对的是这个敌人的讥诮。诗人说，我昼夜流泪，就好像这个问题像一把刀子一样插进了他的心上。当你为你的公司兢兢业业的时候，你收到被裁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当你为孩子付出一切他却叛逆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当你为身体祷告你每况愈下的时候，包括你里面的声音都会嘲笑你，你信的神不是很慈爱吗？不是很全能吗？他在哪里？怎么不来帮你呢？他利用你的苦难来否定你的信仰，他打击的不是你的环境，而是你对神的信心。诗人他是一个敬拜的领袖，他是专业的人士，他如今他沦落到这种流亡的地步，那些外邦人指着他说，看哪，这就是侍奉神的人的下场，他的神不要他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在这种被人嘲笑当中动摇过、怀疑过。诗人的诚实他在于他没有他假装很刚强，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的食物就是我的眼泪，我每天都在哭泣中度过。我们的神是允许我们有眼泪的，甚至允许我们有长时间的哀哭。两年多前，当我失去我的孩子的时候，那是我的人生至暗绝望的时刻。灰心沮丧都是轻描淡写，在这件生孩子的事上我屡屡受挫，就如诗人所说的，我的食物就是我的眼泪，我每天都在哭泣中度过。我深有同感， 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每一天，我跟你说，吃饭流泪，上厕所流泪，我在路上都流泪，我走着走着我就想哭。我在人的面前我很努力地克制自己的忧伤，但是我每每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会大哭一场，对什么事情我都没有兴趣，就连我最喜欢做的饭也没有兴趣，吃也可以不吃也行，反正活着就行了。谁知道我的忧伤痛苦，当我读到诗篇里面说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我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当我读到诗篇里面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主知道，我知道我的神明白，我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经历了死荫的幽谷。当我上了神学院的课，我知道我的忧伤是一个正常的需求，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神允许我有长时间的哀哭和恢复的时间，不要不悲伤。老师说的不要不悲伤，我们的情绪需要被同理，我们不需要被修理。这是诗人的第一个打击，来自敌人的。第二个是美好的回忆。第四节他说的，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的悲伤。如果来自敌人的嘲笑是从外面来的打击，那么美好的回忆就是从内心来的煎熬。诗人他回想过去的好时光，他是敬拜的带领者，他和众人一同欢呼赞美神，那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但是如今他孤单一人，他流亡在外，圣殿就成为他遥不可及的梦。有的时候真的是回忆越美好，现实就越残酷，这种对比带来的痛苦比单纯的苦难还要更加倍。我想到我从前是多么的单纯快乐，在我工作里头，谁见到科研不觉得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想要回到过去的日子真的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让我想到很多现代人的光景。也许你也曾经有过热烈的信仰追求，有被神大大使用过的过去，也有与神有过亲密的时光。如今生活的重担、长期的疲惫或者是一些的挫折，你觉得信仰变得枯燥，变得城市化。你回想过去，你对比现在，你的心里充满了悲伤和失落。有人说，我想到过去我们在这里煮饭的日子是多么的快乐，一群人。有人说，哎呀，我们过去一起出门探访是多么的美好。这种灵性的忧愁好像是一种很深刻的痛苦一样。你知道神是何等的真实，但是你又无法接受现在这种似乎神很遥远的感觉。所以诗人他没有逃避这种痛苦，他追想这些事情，他承认我的心极其的悲伤。信仰不是要求我们忘记过去的美好，而是教导我们如何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活在当下并不美好的现实生活当中。这是第二个美好的回忆。第三个是深渊的共鸣。第七节，请 PPT 帮我们翻到深渊的共鸣。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那个 PPT 在后面。有的，往后翻。对， 所以这也是诗篇当中非常震撼的一句，也是诗人他痛苦的一个高潮。诗人当时可能他处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北部，靠近黑门山，那里山顶的积雪融化形成巨大的瀑布，所以这个水就冲入约旦河的上游，最终流入死海，那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诗人用这个景象来形容他自己的状态，这个瀑布就好像这一个外界的环境的巨响和压力，被掳的环境，敌人的讥诮，深渊的共鸣，他对故乡的思念，这一切都好像这一个震耳欲聋的瀑布声一样将他淹没。这个深渊代表他内心的痛苦、迷茫、恐惧、忧伤，那一个好像是深不见底的情绪的黑洞。最可怕的是深渊与深渊响应，外在的巨响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回响，加上外在的压力，让他显得更加的恐惧，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感觉自己要被吞灭了。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工作上出了一个差错，你正在焦头烂额，但是这时候家里面又打来电话说孩子在学校惹了麻烦，你一下子觉得喘不过气来，内心充满了焦虑无助。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接到电话说我的公公的手被机器压断了两根，所以当时我们就回家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接着那一天教会又发生了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接着我觉得我的课业压力也挺大，我们要开始操练实习讲道，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挑战最大的一个功课。这些接二连三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好像真的是外在的压力、内在的情绪互相的激荡，让我感觉我自己快要崩溃了。但是你看诗人，他说诗人用这个语言描述了他要被淹没的体验，他没有说哎我靠着主喜乐，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他毫不掩饰。我们的神是很爱我们的，我们经历这些苦难并不是说神不爱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信的不好，有的时候也是真的因为神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像基督。他没有应许天色常蓝，他应许恩典够用，他也没有应许一帆风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到最后我的公公也受洗了，是吧？你看大家现在看到我也站在台上了。我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主他是多受痛苦，他常经忧患，他能够体会我们的心情，他都知道。所以在痛苦疑问当中，你可以承认你自己不 OK， 你可以承认自己不好。是的，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很坦诚的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自己不 OK， 就是得医治的第一步。是常常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真的会陷入一种属灵的伪装，我们必须表现得很喜乐、很刚强，我们很有信心。如果你流出了你的悲伤、疑惑、痛苦，你就会被视为不属灵的小信。但是今天诗篇四十二篇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诗人他说：“我承认我自己不好。”他没有在敌人的面前强颜欢笑，感谢主，这一定是最美好的安排。他没有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假装很豁达，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怎么能过去？他没有在深渊被淹没的时候高喊：“我要靠主常常喜乐。”不，他说：“我流泪，我悲伤，我快要被淹没了。” 这是一种诚实，这种诚实恰恰是得到医治的起点。只有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病了的人，我们才会去看医生；只有承认我们自己渴了的人，才会去找水；只有承认你自己不好的时候，你才会转向那一位神。所以信仰不是让我们来逃避的，信仰是帮助我们要穿越这些的痛苦。诗人也没有停留在他的痛苦当中，他做了一件关键的事情，把这一切的痛苦带到神的面前。他对神说：神啊，你看这是我的光景啊，我在流泪，我在被讥笑，我在回忆当中悲伤，我觉得我自己快被淹没了。这是他最真实的祷告，把我们最破碎、最不堪、最混乱的一面都摊在神的面前。他是那一位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也不熄灭。诗篇他也没有停留在第七节，如果真的是停留在七节，人生是何等的惨，道尽了人生的苦涩，却看不到出路。感谢神，诗人的笔没有停留在深渊里头，在眼泪、在悲伤、在被淹没的感觉当中，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他抬起头来，他开始仰望。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他的语调发生了改变，他说，他开始向他的痛苦说话，向自己的心说话。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们看一下他这个顺序，他说白昼耶和华必，这是对神属性的宣告，是基于神本性的信心。黑夜我要，是他一个信心的选择，是他的一个回应。诗人他没有说因为现在是白昼，所以我感觉神在施慈爱，也没有说等黑夜过去了我再歌颂。他说无论白昼黑夜，神的慈爱是确定的，因此无论黑夜白昼，我的歌颂是应当的。他的环境没有改变，他仍在流亡，他的情绪也没有完全的消失，他仍会忧闷，但是他的焦点改变了。他从他的环境，他盯着他的环境，波浪洪涛转向这位宣告神慈爱和赐生命的神。这就是他的信心。信心不是否认黑夜的存在，而是在黑夜当中坚信白昼必来。信心也不是否认痛苦的感受，而是在痛苦当中抓住神的应许。先知哈巴谷在类似的绝境当中，他发出了同样的信心的宣告。我们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大家找到这个关键词了吗？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然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环境没有改变，情绪也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诗人他也很有意思，他开始与自己对话。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第九节，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不是抱怨，而是他把问题转向神，他没有停留在这个自怜当中，我好可怜，神忘记我了。他直接对神说：神啊，我的磐石，你为什么好像忘记我了？他把神称我的磐石，即便在感觉被遗忘的时候，他依然承认神的属性是可靠的。他允许自己向神表达疑惑、委屈， 甚至指控，因为真正的亲密的关系是经得起真实的情绪。神不要我们伪装虔诚，而是要我们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第十节，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辱骂就算了，还要打碎骨头，这是何等大的痛苦。它不仅是言语上的攻击，更是要深入骨髓的伤害。但是诗人没有让这个声音成为他内心的一个告白，他把这一个讥诮放在祷告里，带到神的面前。他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反驳仇敌，他把这个战场交给了神。当世界的声音、内心的声音在质疑你的信仰时候，不要与他们争辩，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对神说，神啊，你听他们在说什么，但我选择相信你。最后第五节第十节，这首副歌出现了两次，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这是诗人得胜的秘诀。诗人他承认，第一个他承认他的情绪，他承认，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不是压抑，不是否认，他是正视自己的情绪。第二个，他是转向，应当仰望神，转向就是朝向的意思。诗人命令自己的心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仇敌，不要看自己的感受，要转向神。这是一个意志的行动，也是一个信心的选择。我们看到下一页，第三个，他是宣告，他宣告真理，因他笑脸帮助我。我为什么要仰望？因为神的属性是笑脸帮助我，他不是冷眼旁观，他是以笑脸迎接我，乐意帮助我。最后他说，我还要赞美他，我还要赞美他，我还要称赞他。他决定赞美，他要赞美神。这是一个超前的决定，他无论感觉如何，无论他的环境怎么样，我选择赞美。赞美不是情绪的结果，不是开心才赞美，而是信心的行动。这一个诗人自我对话的一个流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学习操练。当你感到忧闷烦躁的时候，不要停留在感觉里，要像诗人一样对自己的心说话，用真理来引导你的情绪。诗人说，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当一个人长时间仰望什么，他的脸上就会反射出来所仰望的光彩。心里忧愁的人体现出来的就是忧愁，就是焦虑。如果整天仰望神的慈爱和信实，他的脸上就会反映出神的荣光。很多的时候我看到阿姨姐姐们，她们充满了活力，她们活得那么自由，光彩照人，她们在主的面前热切地追求主的荣光，就在她们的身上彰显。所以当诗人他仰望神，他赞美神，神就成为他脸上的光荣，那是一种由内往外而发的一种平安盼望， 是任何环境都夺不去的容美。所以在仰望中，让脸上的愁容变光荣。那么如何仰望呢？当我们在一个情绪风暴的当中，我们需要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头指引。那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神的话，是那些不随着改变，不是随着自己的心情改变的圣经上的话。比如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很多的经文我们其实是可以把它背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是啊呼召弟兄姐妹要来读神的话，要来背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背在心里面。比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的能力在我软弱的时候要显得完全。你把那些经文背下来的时候，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出来宣告。当忧闷来临的时候，你不要去分析感觉，要直接宣告真理。在这一周，我听到一个姊妹说，她说她在背圣经，因为我们有一个背圣经的群。她说我今天背圣经，这个圣经上的话让我大大的感动。她在那个时刻，她就得着了神的安慰，神的话语就成为了她的安慰，成为了她的良药。在那个当下，她觉得神体谅她，知道她，了解她。我们也可以操练然而的祷告，像哈巴谷一样学习这个诗人然而。我们可以先陈述我们的环境。神啊，我的工作没有起色，我的身体我感觉很疲惫，我生病了，我不舒服，然而我要因你欢喜，因你是我的拯救。所以这个操练就可以让我们的心从环境的里面转向神。我们也可以多多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和那些充满喜乐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去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的分享。他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没有困难的，而是他们在困难当中，他们学习了仰望，他们的脸就是仰望神的最好的广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诗人他是从如露切木溪水的干渴开始，他经历了深渊，经历了痛苦，最后他到达脸上的光荣。这条路不是只有我走，不是只有这个诗人走，是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走的。但今天我们不是第一个走的，是圣经上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已经有人走过了，我们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诗人已经为我们找出了一条通向神、穿越黑暗、抵达光明的路。所以今天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是在忙碌当中你感到非常的干渴，还是在痛苦当中你向神发出疑问，还是你在学习仰望神的功课，我想这个诗篇都是为你写的。因为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应许我们与我们同在。以赛亚书43:2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感谢主，他的同在就是我们能够穿越忧闷烦躁的终极保证，他是我们的保障，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所以我们回到刚开始的问题，说基督徒可以心里烦吗？答案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停留在烦里面。信仰是不否认我们痛苦的存在。那一位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神右边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如露切木溪水的。他在客西马里面，他心里面甚是忧伤，他几乎要死，他渴慕遵行父的旨意胜过一切。他是那一位经历了最深的深渊，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被父神离弃的深渊比我们任何人的深渊更深。他也是那一位最终脸上有光荣的，因着他的顺服，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如今这位经历过我们一切忧患的主， 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当我们心里烦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在凡事上受过试探，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的脸上会反射出他的荣光。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路还很长，我们还会遇到许多让我们忧闷烦躁的时刻，愿我们要常常的来仰望神。你可以烦，但不要停留在烦里面，你也可以哭，但是你哭着哭着你要转向那一位为你擦眼泪的神。愿我们的生命都来常常仰望主，选择来仰望主。愿我们也能够像诗人一样宣告，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虽然有时候烦躁，虽然有时候忧闷，但我选择仰望你，因你笑脸帮助我，因为你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就来祷告，我们一同从座位上起立，请同工给我们诗歌，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他知道我们的忧闷，知道我们的烦躁，他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痛，他要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一无所惧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得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
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啊，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
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用笑脸 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不要害怕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的忧虑愁烦，能够袒露的在神的面前，他都知道，他都了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忧虑愁烦，还有什么样过不去的坎坷，还有各样的人际关系，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是的主。哦，主啊，你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哦，主啊，你全然的知道，你全然的了解。哦，主啊，是的主，我们心里面的伤痛，哦，我们流泪，哦，忧伤。哦，主啊，是的主，我们被仇敌讥笑。哦，主啊，我们内心深处那一个，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主啊，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你都知道，你都明白，哈利路亚，是的主。哦，主啊，是的，我们呼求你，是的主，我们来祷告你。哦，耶稣，耶稣，是的主，你知道我的忧虑。哦，主啊，你知道我的挑战。主啊，你知道我里头那些我胜不过的。哦，主啊，从人来的。哦，主啊，从仇敌来的。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让我们一无所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就要得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哦，将我们的伤口一次又一次的缝合，哦，主啊，缠过我们内心深处无法医治的伤痛，哦，主啊，是的主，让我们一次一次被你安慰，被你得着，哈利路亚，被你拥抱，被你安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是的主啊，谢谢你，赞美主，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要再来祷告，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有或多或少，我们都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要祷告主，我们不要白白受苦，我们的眼泪也不要白白的流，主都看为宝贵，我们的忧伤要成为别人的安慰，我们的绝望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光，愿每一个忧伤痛悔，每一个眼泪都能够成为那荣耀主名的。主啊，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愿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不要白白的受苦，我不要白白的流泪，我不要白白的忧伤，这些忧伤痛苦都要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勋章。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我们祷告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哦，让我们的忧伤，我们的痛苦都要为你所用。主啊，让我们不再白白的流泪。哦，主啊，是的主，让我们不再白白的受苦。主啊，是的主，你都看为宝贵。哦，主啊，这些黑暗的深渊都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主啊，要成为别人的安慰。哈利路亚，是的主，是的主，赞美耶稣。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绝望的时刻，哦，也要成为别人生命当中的光。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是的主，让每一个伤痛，主啊，都能够成为荣耀你名的。主啊，是的主，让每一个伤痛在你的面前你都看为宝贵。哈利路亚，是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哦，主啊，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你就是我们的得胜。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哦，你要用笑脸帮助我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阿们。是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你真的是体恤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常常忧伤，常常烦躁，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压力当中感到窒息。主啊，你借着你的经文，让我们可以诚实地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倾诉，你也指教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主啊，求你把如露可慕溪水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在忙碌的世界的里头不要忘记那我们内心深处最最需要的是你自己。也求你给我们勇气承认我们自己不好，把一切的痛苦愁烦悲伤都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在每一个黑夜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白昼你必施慈爱。 愿我们的脸因着仰望你而发光，愿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来仰望你，因为你要用笑脸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是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主耶稣是我永远的力量，他要用笑脸帮助我，阿们，哈利路亚。